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了解了解。我是小梅，
我是塔塔，
我是六六，
我是柳晨，
我是酸酸。
对，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主题？什么主题呢？治疗犬与疗愈犬的主题。
今天就是来介绍我们为什么要做了解了解，治疗的聊，聊天的聊。
对，为什么呢？
就我们原本主题好像不是这个，对不对？
不是这一个啊，是原本一开始的主题是
实验动物。
逼不得已啊，做这个专题其实做到现在也没有，也没有说不愿意做这个主题，现在这个主题，但是跟刚开始的初衷虽然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方向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实验动物的水有点深，就是还是以动物跟人类的关系去出发，但是它的面向就会不太一样了。
我们一开始主题是动物实验吧，动物实验那时候是想要去争取动物，就是想说为什么动物跟人类为什么在法律上是不能够平等的呢？所以我们也去参加了他们的动物路线公听会啊或是什么的，那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劣势，而且相关法律
其实还算完善。
其实算完善，以人道方面的话其实算是已经算是完善了，只是因为那不完善的部分它一定会有一部分是为了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东西而去牺牲一些生命。
对，而且因为法律嘛，毕竟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跟漏洞，你不可能说去把它补足的有多么的完美，因为你满足了动物你一定没有办法满足到人类。可是毕竟人类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一个
生物。
对，生物。
最重要的点应该是我们经过多方的了解、沟通跟询问之后，发现如果我们要继续深入做这个主题下去，我们几个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
可能我们录着录着哪一天，可能我们人就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人没了，
老师也很担心的。
就是可能会出现在，可能会出现在就是海边啊，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水饺里面呢？
人肉叉烧包是吗？
我们好像第一次跟系上老师讨论的时候，老师每个人都是用一脸担忧的脸看着我们说：“你们这样子，我很怕你们变海景第一排。”
哎，可是老师很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哎，他说这个主题非常好，然后很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结果，
然后皱着眉头跟我说：“你这样会变海景第一排。”
对，我好担心你们哦。
你们保险要不要看一下？
出来要上一下心理课。
对啦，因为他说那个动物实验我们要做，原本是要拍纪录片，如果要拍纪录片的话一定会有那个动物解剖的画面。他就有老师就很担心说我们五个女生看到那些血腥的画面可能会有心理受挫，
拍不下去。
对，
我那时候还很自信的跟老师说没关系，我们就摄影机架在那边，出去吐一吐，哭一哭，回来继续拍。
结果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他连机会都没给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哎，
对啊，好难哦。所以我们才会慢慢的从动物实验这个主题去退而求其次的到跟动物相关，就是一样是跟动物实验的实验动物一样是工作犬的治疗犬。对，然后我们才会去想治疗犬这个东西，然后去研究它。
就我们在停掉过程也遇到很多
问题，
看到了社会的真实一面，
应该是见识到了社会的险恶。还是我们要不要说啊？还是说我们跟某一个组织就是纠缠了很久，我们之间的爱很久。
哦，有啦，我们跟蛮多协会都纠缠了很久。
对，我们在就是做治疗犬相关的 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我们接触了蛮多单位的，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毕竟不是非常正式的电视台或者是记者，所以我们其实在跟那些协会跟单位接触的时候有碰到蛮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不良啊，可能或者是对于对方的不信任，他们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是非常的信任他们。可是因为这个其实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同一个单位的身上，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你们是学生，你们的知识量并不是非常的足够，所以我们都会互相的试探对方，才会出现这种就是沟通上的不一样跟反差的地方，所以才会慢慢的出现分歧。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就是变成我们如果想要坚持我们想要做的东西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感觉吧。
毕竟他们也是已经是社会上的组织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肯定是利益至上嘛，他们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利益上的牵扯，所以也不会帮助到我们太多，这也是正常。
而且其实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就是越了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缺点，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缺点有一点放大放大放大，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哦，我觉得好像不是很 OK 耶，就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看到网络上一些美好的一面，然后带着很好的坏期待去看，
结果发现并不是这样，
现实很残酷，
就是没有期待啊，没有期待，没有伤害。
那之后我们也原本有很多像主题，很多像支线去进行，后来好像也剩下了几个线路而已吧，但是也是在我们原本的预想主题上，就是有关疗愈犬，有关治疗犬的主题上。
对，主题还是有在这条线上，只是我们变成说我们必须得从纪录片转成深度报道，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拍到太多非常真实的画面，所以我们只能做就是退而求其次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在退让，然后就变成会是深入报道
哦。然后做这个 podcast 也是因为现在
疫情的关系，
全球疫情的关系，肺炎的关系，然后很多现场的画面都没办法拍到，但是我们又希望将那些故事传达给大家，所以才会新增一个 podcast 的一个节目，就是让大家能够线上听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可以知道他们相关一些资讯啊，
把我们看到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对啊，
就是其实我会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并没有思考过动物跟人的关系，就是很单纯的养狗，很单纯的养猫，可是就是可能狗狗猫猫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附属品，它并不在我心里面占有非常非常大的地位。可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有治疗犬这个工作，然后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酷哦，我就会想要知道它，原来狗狗它可以不是只有在家里面，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它很无聊，你回家的时候它很开心，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宠物跟人之间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意义吧，所以我就觉得哇治疗犬这东西其实还蛮酷的，然后我就会想要去了解，而且我又是第一次听到原来有这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接触去看一看，然后去认识他们，就会希望可以在我研究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同时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心境跟状态吧。对，就是一直在不停的成长转换变化。
其实我应该很早之前就有听说过治疗犬这个工作， 我们当初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是有人提说他们其实有在安宁病房工作，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哦，原来安宁病房会让那些狗狗进去吗？就是原来说治疗犬可以就是带给他们那些安宁病房的病患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在他们走之前能够有心灵上的慰藉，或是有完成心灵的愿望的感觉，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工作。因为我自己家也我家也有养一只狗叫 QQ，
他年纪很大了，
但他六岁了，但是还是很有体力
哦，天哪，
可以牵着大家到处走。就是人有养狗的或是养猫的都会有一种，就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家宠物会有一种心灵上慰藉的感觉，就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疗愈，原来那就是治愈。像我们就有一个老师，他很喜欢他们家的猫，就是一天心情非常糟的时候，一回家看到他的猫，他就会有一种
哦，他每次被我们的报告气疯了之后，回家一打开门看到那只猫，就是可能摊在他家桌上在那边舔手手啊，或者这样对他这样喵一声，他觉得他整天的心灵就被治愈了。我们好像被一只猫救了，你们懂吗？你懂这个感觉吗？就是学生竟然是被猫救，就可想而知我们平常报告有多让他心寒跟那个伤心。他每次听我报告的时候那个脸都有个臭。
我很好奇从他们家猫视角看我们那个老师
是
这脸是长怎样的，
从一个石脸变成一个花脸。
就所以说动物其实还蛮神奇的，就虽然是我们养它，但是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家人，或是心灵上一个慰藉，或是拯救我们学生的一个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东西。所以觉得我们这主题很棒啊，不只疗愈了我们，也可以借由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节目也可以疗愈着大家，就是让大家对这项主题更加了解。
大家都要讲那么感伤，我非常无感耶。
哇，你超级无感，然后你现在还做得下去，你也是不容易。
因为我没有养宠物啦，有哎呦，我有养只乌龟啊。
我以为是那只胖柴。
哪有胖柴？
黑柴啊，
黑柴是姑姑的啦。那只黑柴哦，它也过得很好命。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就不讲。
那你可以讲你跟你乌龟的故事。
可是我跟我乌龟也没有什么故事，因为只有名字是我取的之外，就是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用的。
那你为什么可以有办法坚持做这个主题？
有办法坚持做这个主题，
或者是对于这主题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
应该说我把它当成了一个学术探讨研究的一个主题来做吧，因为毕竟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东西，就是抱持这一种哦，我在研究一个东西的心态去做这个主题。因为我对小动物其实说真的，我也只能说它好可爱，然后看到会想去撸个两下，但其实因为没有实际相处过，说真的要对他们有什么感情其实也不会。
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没有不好，我觉得其实也蛮棒的，就是在虽然说你没有很喜欢他，没有很喜欢这主题，但是你从中去学习你不知道的知识。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应该算是有一点这个心态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没有不好，我觉得其实也蛮棒的。
我们柳橙还对狗毛过敏耶，你怎么可以坚持下来的？
我过敏严重，只要是长毛然后跟它洗澡可能没有很干净的狗，我就会很容易痒。我对长毛狗或是长毛猫，然后尤其它如果又不干净的话，我可能就是我应该掐主人吧，是吧？
当初选这个动物实验，你没有想过你自己会接触到狗吗？
我当初原本只以为说我接触到只会是死掉或是在解剖当中的那种狗，我想到那种我可以接受，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怎样，反正我可能心理压力就是对于画面的程度我可能比较觉得那个还好，但是那个画面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却不能接受狗毛。
他是本组的理性代表，
也有可能是没有看到真实画面，如果看到真实画面我可能也会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比起 组员里的其他人，我觉得我的接受能力可能会比他们高很多。
我们又要把刚刚那一位朋友的理性话题牵扯为感性话题，所以我说刚刚那位朋友是我们组内的理性担当，好吧？好，现在来说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其实我也没有养宠物，但是我一直很想养一只狗狗或者猫猫啊。我没有猫毛过敏，我也没有狗毛过敏，我很正常。但是就是众所周知，我没有钱啊。对，这是一个最生活化的问题，我没有钱养他们，
都没有钱，
接地气。
对，我没有钱，太接地气。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就是对我来说，狗狗跟猫猫，它其实很像是，它还是像是一个家人吧，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虽然说它在我的生命里可能只占了十年不到的时间，我曾经去拜访过一户人家，他们两夫妻一生中大概养了3到4只狗，然后每一只都是他们好好的给他好的生活、好的环境、好的吃食，然后他们得了病，然后给他治病，然后好好的送他们走的。他就跟我两夫妻，他们就跟我讲说你不要养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一生养了3、4只狗，为什么要叫我不要养狗？你们养那么多狗，肯定是很喜欢狗，对不对？那我就说为什么不要养呢？我也很喜欢狗，我也很想养。他就说因为你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承受你那一瞬间失去它的痛苦。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确实好像是这个道理。我没有办法想象一个陪了我10多年的家人突然之间离开我，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做了这个专题之后呢，就是看到那些治疗犬跟疗愈犬跟那些病人啊，还有跟那些饲养员互动的画面，就会让我觉得好像要面对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的困难。我好像也可以啊，当然前提是我有钱我也可以努力的去克服这个生离死别的这个难关，然后去养一只某狗狗或者猫猫陪我。对，大概就是这样。
哦，讲到有钱这件事情，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其实我也曾经要求过想要养狗或者养猫。你知道我妈看着我说什么吗？我妈看着我说我养你们三个都快养不起了，我还养猫养狗。
我们去活动的时候也有一个妈妈就是对着那个我们照顾的狗狗，她一直很喜欢她。我就说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他们的寄养家庭啊或是怎样的。然后她就说可是他有两个小孩，他没办法
分出精力，
然后没办法给他最好的一切。就是他如果要养狗的话，他希望能够给他最好的一切，
就是真的当自己的小孩啦，真的是当自己的小孩。
对，那个妈妈就是他看狗狗的眼神，就是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小孩。而且那个狗狗还不是他养的，他只是就是在活动现场，然后他是真的很喜欢狗狗。
路人路过，
对，他是真的很喜欢狗狗。
我们当时在活动现场其实有看到很多就是路人，然后有来摸一摸狗狗啊。特别是有几对家庭，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里有养狗，然后也有可能狗狗健在，也有可能狗狗因为一些事情走了，所以他们对现场的某一些狗狗，就是跟他们家狗狗长得特别像的那些，就是他们会一直看着他，一直摸着他，就一直在他旁边都不愿意走的那样，然后边摸边说啊，他真的很像，他真的很像他们家的狗狗。所以你看到这一幕就会觉得
很感动。
对，很感动。其实人跟动物的感情也是共通的，没有说动物就是没有感情的。
那你有期望在这个专题里面获得什么吗？
我希望有一个有钱人送我一只狗，谢谢。
领养就好了。我觉得领养不是难事，我觉得难的是在后面的，就是他的打疫苗啊，或是他的饲料啊，他生病需要看医生。我觉得麻烦的点在这边，还有他其实也需要陪伴，就是不是领养来让他陪伴我们，是他也需要人的陪伴。
陪伴这个主题真的就是我们组的核心吧。真的蛮重要的。来，珊珊宝贝，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第一次听到治疗犬呢，是在李佳琦的直播间里。因为女生嘛，都喜欢看李佳琦的直播。 刚好呢，李佳琦他有在养狗狗 ，Never 就是其中一只狗狗，他也有众多的粉丝。Never 十分可爱讨喜，看到真妹的时候，他会双手拜拜和他们打招呼。还有一次在采访中，李佳琦说他将 Never 呢送到学校去上学，想要他们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现在 Never 积极参加治疗犬的活动，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比如说老年人，包括小朋友自闭的，去用狗狗的微笑让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放松下来。作为一个主播，李佳琦却非常关心社会，并愿意让心爱的宠物去作为治疗犬来治愈更多的人，让我很感动。我舅舅家曾经也有养过狗，我也知道狗狗和人的陪伴是双向的，对于他来说，我们不仅是他们的主人，更是值得他用一生去守护的人。他也陪伴了我许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家的狗狗渐渐步入老年，在我大一的那年生病去世了。当时我是接到妈妈的电话才得知这件事情，我一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像是失去了一个亲人。在和他的相处中，渐渐的也学会了爱与关怀，宠物也似乎更像是我的孩子，我的伙伴，让我们放心不下。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我们收获了真正的快乐，触动的是内心真正的柔软。
嗯，应该是说，如果那只狗狗对当治疗犬会觉得它很开心，或是它在做那些治疗做的时候，那只狗狗是觉得开心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好的，因为当成为治疗犬的那些狗狗，有些就是喜欢去跟人家互动啊，或是喜欢跟人聊。
对。对，顺便谁家狗生了能送我一只吗？
这不是重点吧？
现在好像连家里的狗狗要繁殖都要经过申请，有政策的。
好像是，因为他们好像规定现在要结扎嘛，对不对？
对，连繁殖自家繁殖都要有几胎化政策，
因为那个。因为收容所的狗狗其实还是很多，
他怕，应该说是政府怕有人是自家繁殖然后卖狗，就是可能是怕
他其实是一个繁殖链，就是因为现在市场供应需求很大，那肯定就会有这种相应的繁殖链产生。他就是所谓的后院狗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星期狗，他之所以叫星期狗就是因为他们的寿命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就是你买来之后，可能你买来的时候可能狗狗就已经染病了，就像是比较严重的像什么狗瘟啊、细小啊，这些基本上都是算是狗界的绝症，然后狗贩子就是用便宜的价格把这些小狗卖给你，然后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狗带回了家，然后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狗狗可能一个星期之后它就会发现哦他就没掉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去找商家，商家就会完全不鸟你，毕竟他已经跟你做完生意了，他就可以不用理你了，他直接把你拉黑掉就好了。
现在是有比较好吧，还是还有这样的情形了？
其实目前，因为你像是大家都有看像一些 YouTuber， 大家都会知道，就很多 YouTuber 现在家里都会养猫猫，对吧？所以像现在后院猫的情况会相对后院狗更加严重，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风靡。莫名其妙风靡起来了一股猫猫风，就是好像每个人家里有一只猫，就大家就啊很羡慕很开心，所以现在目前这种销售链跟需求的情况应该是一直在往上涨，它没有往下降，所以你这种商业的这种模式它肯定是会增长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肯花这么多钱，比如说我花个好几万块去买一只猫猫买一只狗狗，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笔钱以及后续的很多的很大一部分的钱去赡养动物，他们只是看别人养的很可爱很好玩，然后自己想要买来看一看这样，所以他们就会选择用很少的钱去买一只狗狗回来，然后买一只猫猫回来，然后他们就根本就是也没有想要关心说这只猫猫这只狗狗到底是不是健康的，
所以这就是强调领养代替购买。
的重要性。
对，虽然说现在其实还有出现一句话，就是说爱他不弃他，就是你要爱他不要放弃他，就是领养代替购买，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最主流的标语了。它其实现在其实已经慢慢开放说你可以买狗，我不去干涉你到底是买来的还是领养来的，但是你不能弃养它，
就你对它起码要有责任心。你既然已经包，对，你既然已经就是相当于是承担下了它的一生，那你就不能真的就是不想要它就不想要它了。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它的话，然后
你被你爸爸妈妈，
对，你被你爸爸妈妈在这个年纪或者是在之后的什么时候被你父母遗弃，然后父母就根本也不跟你讲说他为什么不要你，你就直接把你丢掉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哭啊，
就是难过啊，然后心灵受创啊，所以还是会就是提倡大家，你要爱狗，要爱动物，你就不要放弃它，不管是任何原因，你有非常逼不得已的状况之下，你必须跟它分开，那你也要为它安排好它以后的狗生、猫生，就是你要安排好后面的一切，你不能很随便的就放弃它了。
因为有些狗狗，其实狗狗它不像我们人类，就是它。我们人类有很多世界嘛，就是我们世界有很多样东西，但是狗狗的世界可能也就只有你一个而已。你随便抛弃它，可能对它打击也是很大，可能它也会有什么心灵受挫啊，或是怎样的。好像除了治疗，是治疗犬，就是治疗犬是治疗人类的。除了治疗犬以外，好像也有人去治疗狗狗的一项工作耶。
有，我有查到有一个人类的专门职业是去辅导狗狗心理的，可是这其实是双向的啊，就是我们需要狗狗来疗愈我们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疗愈狗狗嘛，然后只是他那个职业的专门项就是在疗愈狗狗的同时呢，我自己也被疗愈到，他其实是双向的啦，只是名称有点不太一样，跟目的有点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主题是希望得到让大家看到这个双向回馈吗？就是人治疗人被狗狗疗愈，然后我们人又可以就是为狗做些事情，然后疗愈他们。
对，就是一方面是发掘狗狗的另一面，一方面是就是可以看到双向的陪伴。对，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最主要的核心。我们下一期节目就要来介绍我们最终的合作单位——狗医生协会。
狗医生协会就是民间的一个治疗犬的培训协会嘛，还有很多自家的自家养的狗狗去那边经过培训之后，变成为帮忙治疗人类的一个。狗医生，
治愈犬，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其实都是治疗犬，但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狗医生，它跟治疗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你就期待下一期吧，下一期一定要来听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下一期节目你就会知道到底狗医生是什么了。
然后在期待的同时，也可以订阅分享，然后订阅分享我们频道。也可以在资讯栏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以及 IG 的连结，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在节目上去做回复你，然后我们也可以统整一些资料，把各种不同的问题去帮大家解答，然后你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听啊，耶、yeah!
或者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事情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然后我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去帮你们解答这些疑问。
对，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咯，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